不是你养父兄，什么叫三跪九叩？你们正面看看啊，中国的规矩礼貌，这是一跪，看到了，一叩，两叩首，三叩首，啊，就是一拜，再起来你看，拿一九先跪，啊，九九先上，一拜，二拜，三拜，啊，啊，他拜的最标准，因为他家教啊，啊，很自然，啊，三跪，九叩。哎、啊，这是我们五千年文化传统。他的家属到现在，连他孩子对他也是这样，所以我也怕他的孩子。啊，他孩子看到我爷爷，他、啊、就跪着，哎、啊，我说免，啊，说然后在街上我在他看到他的孩子，我看着装着看不见。孩子他也很高明，看到男人也这样也看不见，他也装着想拿着看不见，免得在街上要跪嘛，给他教的。所以我把他爸爸叫了，我说你啊，叫孩子，嗯，这里是要保持啊，过分不行啊，就是不能真我。我这个人看人家跪拜，一身毛孔都离起来，尤其我也喜欢穿白的，不管男女老幼，出家在家，你说我跪下，我一定还你。其实我是戒律，任何人跟我跪下，我一定还你。啊。乃至我的儿女跟我跪拜，我还弯着腰哈，因为算不定儿女还是前生的长辈投胎的啊，所以我的老师啊，我的蔡老师，他的儿子一过来他就站起来，等儿子走过来他都不上啊，那是他十二岁就开悟的，人家问他老三你怎么开，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后来跟人家憋狠了，他不是我儿子，他是我前生的爷爷投胎的，所以我看到他我当爷爷的哎呀大哥啊，站起来啊，这是真实的故事是吧，所以我告诉王夫人，我说你疯狂还是不要看到你，我说你也不就免一点了，少一点了，他不然放车回来看到爸爸妈妈婆婆也要这样，所以出门这中国国旅在他家里还有这个叫做入必面，你要像中国文化啊，因为在家里还回到家里一定给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我回来了，给他开是父母放心，那个入必出必告，出门了就是爸爸我到哪里去了，他讲我去上学了，所以我们孩子当年在家里从小时候一直走到大时候搞习惯了，一出门就给上学去，好了上学了，好你走吧，回来啊，回来了，实在不是像他一样，说你现在搞得受不了啊，要见我这个人要还你的，你这个受不了，印度规矩呢不是三跪九叩，就是物体的，这个是印度礼，我们是这个礼，这个啊印度规矩这个，一个是喉咙来作揖，叫大风作揖啊，一个是食指喉咙来合十，这都是东方文化，所以他就是那印度规矩呢啊，拜叫五体投地，我们现在不叫拜，叫五体投地，五体两手两脚头三地啊，那么在西藏更过分，就是南印度北印度中印度西印度中印度不同，大拜一来一块板啊，经过人爬下去起来再收起来，这个物体头的是说米中的人，你们说这个说米中，那个说米中，说米中条件第一，拜佛大拜有没有拜满十万大拜，这拜佛拜十万个头，扣十万个头下来没有资格凭他的谈判，所以说你中间有块木板，长板都拜得光滑的，手擦这样突然擦抽上来两条链子啊，你们大概、啊、半个头还没有扣过密宗了啊，什么叫密宗了，直接在从这上弄一下啊，灌顶了那很容易，不是那么简单啊， 那么印度的规矩，古代见到长辈见到师长三辈这个三拜以后，鼓掌转三圈围绕三圈。那么还有还不止，这里还有唱歌，还要赞叹老师早，老师好，老师不得了，不得了，真真不得了，天上天下不得了，还要赞叹一番。我们中国人不喜欢啊，中国人只有三福万岁，只有见到皇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已经了不起了啊，再那么唱起来是疯了啊。可是印度人啊，音乐很喜欢，这音乐很喜欢，他还要一边这个叫做啊赞福赞叹，就是现在正在有赞叹，赞叹就是歌咏歌唱。来等于我们看到老辈子你老人家好啊，哎呦这种气色好啊，脸发红光啊，假发净灌输啊，他那个要唱起走，围绕三圈以后再正面跪下，跪下我想叫做长跪啊，顶礼服足。那么拜下来，拜到长辈前面，两个手要爬到长辈的桌子头，站到头磕在他桌子头的，这是礼貌周到。那我们现在拜佛呢，因为佛不在这里，我们把手翻过来干什么？表示现在佛不在这里，我两个手翻出来，佛的手指头插在我的手指头上，我现在那么磕下去，中间有点距离，刚好碰到佛的脚，是这个道理。这又绕三匝，那顶礼佛脚就这个意思，又绕三匝，长跪颔首，啊，拜佛呢，圆桌经。今天是我们主编本子第十五页，一位文殊菩萨提的问题，正是原文正是讲到文殊菩萨提问题啊，我们这个原文重新念一道。于是文殊师利菩萨在大众中激动坐起，顶礼佛脚，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拜佛念。他要提问题，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来法众，所以如来奔起清净因地发心，即居菩萨于大乘中发清净心，远离诸病，能使未来末世众生求大乘的不多邪见。我们都晓得大乘佛说大菩萨们以文殊菩萨为上首，所以第一位啊，首席菩萨。那么文殊菩萨本身的音乐大家都很熟悉的，他本人是成佛久远，这释迦牟尼佛的资格老得多了啊。我们这一节里头所谓第四位佛就是释迦牟尼，第五位将来是弥勒佛。那么过去前节末节的时候有三佛三位，这七位佛都是文殊师利菩萨弟子，那么都受他的影响而成佛的。但是作为大菩萨，等到别人成佛了，自己都来护法啊，作为化身为菩萨再来护法，辅助这个教化。所以文殊菩萨又命诸佛之师，一切佛的老师啊，根本的老师教育来的。这是这个佛教里头说这个佛的前因，这个历史的说法。如果讲这个推开这些历史说法，那么文殊菩萨所谓是诸佛之师，不一定是七佛之师了，所有佛的老师，可以 他为称所有佛的老师呢，因为这位菩萨代表智慧，离智慧的成就，这也就是我们平常讲一个真正的修佛大乘佛法，不是盲目的迷信，光靠迷信那不是真正的佛法。佛法的成就是智慧的成就，修佛是智慧的开放啊，迷因为修佛要想求个利益，我们看到很多人修了佛以后常常碰到这种事，我修佛那么久还生病啊，我修佛那么久还死掉了啊，我修佛那么久还是生意失败，后来修了佛以后啊就挣了保险公司一样，一切都要赔偿。一般人信佛或者信任何宗教，以这样动机去信别的宗教，以这样动机来信佛，那都是很可怜的事，很愚蠢的事，是迷信，真是盲目的迷信。不要说佛菩萨，是即使我们的父母也没有办法教养你永远不失败，也没有办法教养你永远不生病不死亡，更没有办法教养你说永远发财，这都不可能的。要想那些可能，靠谁呢？只有靠自己。也就是我们中国文化常提的一句话，自求多福。所以我们靠上帝帮忙，靠佛菩萨的帮忙，我们自己文化基本有一个观念，什么自救多福呢？自助天助，自助的人助，要靠人帮忙也要自己站得起来，别人才能帮你忙。自己站不起来光想靠人帮忙就不大了啊。所以我常说一个朋友的笑话，就是个真实的笑话，就在台湾大概40多年50年之间所发生的一位朋友，现在这个人还在。那当年34年吧，他就已经到了台湾。那我们那个时候老实讲在这个大后方，在重庆抗战与胜利打个台了，朋友们谁肯去台湾？你不要挖空好不好，那么远谁去啊？那么说胆子都很重，那么一般重的人啊会讲福建话，就是闽南语广东话，他叫日文的很重。这位朋友啊他什么都不会，那个时候很年轻，我们看很年轻，哎，年轻人要去闯闯啊，应该去走一走，好好去走家做件事。他来了，那很威风了，那威风就很了。后来到了38、39年以后啊，出了事情，后来啊就是坐牢。但我们到这来找到他是牢里已经出来了。说怎么搞的？你的财务搞成这样？他就讲这个真供我们听，我们就笑，听了就笑。他倒也很坦，心情很坦荡，没关系啊。我说那你坐牢坐完了以后有什么心得？一个人不要白坐牢了。做了老师的很好的教育啊，这是一个大给大学教育还年终有什么用？他是有生的。那我又是好师，就会在老里做来做好师。那我说我听听看啊，反正我这个叫九师，叫做九师七个字一句，下面还叫两个字，就叫做叫九师啊。他是这个第一句啊，他你听。我要向你请教，你给我打分数啊。是故人生不是沙，是菜啊，是菜，是菜人生，世界上的人啊，是菜人生很薄啊，不是沙。这句话我想很好啊，是菜人生不是沙，真的。下面叫做了，真不差，是真的，是菜人生不是沙，真不差。自己跌倒自己跑，只要是那是打油诗也不错，所谓打油诗就是乱打的啊，那也不错。他们下面调走上来母好拉，自己跌倒了不要靠人家拉你啊，自己跌倒自己跑，母好拉 也不错。第三个呢，是交了许多好朋友了啊。第三个叫什么？烟酒茶啊，好家伙，好好好。那么出了事情以后啊，一旦有事去找他，不在家。这个是个大事情。看我当年在这帮了多少人忙啊，外省人、帮省人，他就拜托我说没有，也因为帮忙太多了，有时候不问大家很麻烦，又是出了事情，哈，是的，事态人生，我是说啊，这个真不差啊，这个这就是很好，自己跌倒自己爬，莫靠了，靠人家拉你爬做不到，交了许多好朋友，烟酒茶。一旦有事去找他，不在家，永远也没人帮忙。那这个道理，这是一件事实啊！我不讲我这个朋友名字。这个，刚才我们说的什么？自作天作，自作人作，一切求之于己，不要求之于人。也不要再立别人，而是某一个人不肯帮忙，你有事情求他帮忙是意外，不帮忙是应该。问自己的本身啊，这个为什么我们不能帮人家的忙，一定靠人家帮忙，这个观念就错了。所以世俗观念就是信宗教观念，靠佛菩萨跟解决一切问题，这个观念超过了常理，在人世界的道理中，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搞清楚。这搞清楚说明什么？修复是自求解脱，修复的目的是自求解脱啊，不是靠信仰来帮我忙。真正修复就是一句话，为什么修复？自求解脱，解脱一切烦恼，一切痛苦都是在我自己，因此说明大乘佛法以文殊菩萨为主，代表大智慧的成就，自求解脱。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位文殊菩萨的历史，所以在教相佛教的形象上，文殊菩萨是其师祖。那在密教呢，有时候竖着手里拿一把宝剑，这个手拿一封经典啊，要是七个狮子手里拿一把宝剑。文殊菩萨不是教你武功啊，也不是教你飞剑杀人，是一把慧剑，智慧之剑。所以我们平常尽量说一句文殊的话啊，打开慧剑，斩断尘世啊。那么这就是文殊菩萨的精神，所以有时候手里拿到一把宝剑，一切智慧的锋利啊，锋利的智慧能够破除一切迷惑，这是文殊菩萨这个表宝剑的表法啊，锋利的这个慧剑能够破除一切的迷惑，一切的问题就靠智慧来解决。所以有时候速效的菩萨手里拿一个这个经典，跟这个书本，也就是代表智慧的成就。那么他骑的几位菩萨骑的坐骑，就是他的交通工具各有不同。文殊菩萨骑的是狮子，在古代这个狮子，在古经的狮子有时候不一定用单犬旁，就老实的是狮子，所以狮子的这个动物啊，它是代表在兽是王，是吧？所以佛经经常提到狮子后，狮子叫叫后啊，这要注意了。我们中国文字王说现在都乱用了，没关系了，好像没有关系，我就当然有关系，跟文要很多是不同。狮子叫叫后。老虎叫就叫啸，虎啸；狼叫叫高，虎啸狼高；狮吼，猴子叫不叫 也不厚也不孝，叫体啊，它叫枯养啊，腐孝啊，朗高丝厚圆体，各种不同的啊，就是说每个用字不能差，为什么呢？它代表了一个兽，一个生物，一个动物啊，它发音不同一个现象，或者描写它的形态啊，或者说明它的声音不同。所以这个狮子，我们在附近呢经常看到狮子后无畏兽，所以狮子以后白兽脑裂头都痛了，害怕啊，有这么一个代表性的，就是说智慧成就文殊菩萨在同这个不同。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塑像，大汉茫茫在那个鱼头上，那个不是鱼头，是鳌鱼啊，又像龙又像鱼，大汉茫茫在出海中间四面不走边，回头回头是岸，岸也看不见，在这个苦海中痛苦中，他站在这个中间，站在这个中间。那么为什么能熬鱼呢？又是鱼又是龙，变化无穷，是大慈大悲，在茫茫苦海中站在中间，就业站到是学佛的人，是观音菩萨的经筒的利他，都是求利。我们修了佛，先求佛菩萨保佑我是自私自利的心情去修佛，一定错啊。观世音菩萨的说表象修佛这种牺牲自我，就业在大悲心情中，在苦海中垂手救一切众生，所以垂手都在拉人上岸。那么这个几大菩萨的表法表象各有不同，只是介绍文殊菩萨简单的大概这样说。那么现在他提出来他在菩萨中居首席的位置，也同时说明修复第一求智慧，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智慧的问题。第一句话，大悲世尊赞叹大慈大悲佛啊，我们叫佛，等这个在佛经上往往称世尊，这个世不是指这个世界，天上天下为人天师表，是在最是在真正是在正规，是大悲世尊之上，他希望你为我们现在他当时讲的话，愿为此会为我们现在在会的人，诸来发众，诸来是那么多各方面来的，诸来啊，很多方面来的，叫诸来发众，为了求佛法的一些大众，我请你说于诸来奔起清净因地法，诸来也是佛的代号，这个佛是广清，诸来是广密，佛也是广密，凡是成了佛的人都可以称如来，也可以称佛，所以加上他的名号，譬如释迦牟尼佛，那是太清了，不是广清，是对释迦牟尼佛这位菩萨成佛了的太清，释迦牟尼如来也变成太清，所以这个如来单称如来佛，这个不是太清，这是广义啊，普遍的称呼。凡是诸位在座我们大家哪一位成佛了，也都称如来，也都称为佛。佛的意思我们都晓得，觉悟的大彻大悟，是梵文翻译我们叫佛啊。那么我们可因为中文喜欢简单，一个字都贵，实际上它两个字要翻成佛陀啊，佛陀我们现在在国外，在外国用了佛塔，佛塔就是代表佛。那么这个佛陀的意思翻译啊，就是觉的，自觉觉他 觉性圆满，哎，念这一句话，自觉觉大自性圆满，这是佛陀的意思。如来的意思呢，实际上也代表和广义的这个方面解说了。那么这个我们这一话的自我解说，你们诸位在做很多年都不普学的《金刚经》有时候说明，什么叫如来？无所从来，别无所处，实名如来。凡是成了佛的人，表面上看就这句话啊，无所从来，别无所处，实名如来，《金刚经》的话。表面上看《金刚经》这几句话，好像这个成了佛如来是来处自如这么一个意思啊，生死来去自如，也可以叫这样解释。但是这样解释《金刚经》所谓如来是生死来去自如，称为如来，这个意义还是不恰当的。真实讲不恰当，这是我们给他加上的。那么在《金刚经》的本文讲到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是名如来，他讲什么呢？什么东西无所从来，也无所去？那么我们现在手边拿的是圆觉经，有圆觉经拿来住在《金刚经》，或者把《金刚经》拿来住在圆觉经就清楚了。说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是将如来本起清净因地发生。那么什么是如来本起？什么样成佛？每一个成佛的本起，成佛拿什么成佛？成佛，譬如我们做生意，要做生意还要拿钞票来做本钱。我们要做工，我们在文化里说老话，工有善即事，必先利即器。一个做工的人想做好一个工程，需要把工程的基带要具备啊，就是做个木工锯子啊、斧头啊、钻子都要有嘛。哎，你做什么就要写字，也要是笔嘛，笔就是工具啊。那么成佛的工具是什么啊？说念个咒子，咒子也要工具啊，就供我嘴巴不能念，就是喉咙开了刀就念不出来了，怎么念啊？没有工具了。所以成佛重要个根本本起，他本来靠哪个东西？这个起来本起是什么？如来本起。本起是什么？本具。这一句里的本文一定有答案，清净因地的发现，使我们心性就没有能够得清净，清净这个道理啊，如来本起，这个根本来的，从本以来清净。再回头来说，一切成佛需要做到这样，本起清净。我们人生最困难是清净，求不到清净啊。这个我们以前的清净的相对面是不清净，不清净啊就是烦恼，或者叫烦恼，或者叫散乱，或者叫妄想啊，就是我们的思想啊不能宁静，永远不能宁静。所以因此说我们学佛的第一步跟因地是什么？你不要求什么如何得到身心的宁静，这是修佛的第一步，目的在此。假设我们要求佛菩萨保佑，你是求在如何使我身心、身体、心里能够清净宁静上。所以他这里讲，要求佛说这个成佛的人，怎么样能够得到本体的清净、清净心？心能得清净，当然心是生也要得清净。这个清净啊，就是因地成佛的第一步，基因基本的因，就是如来本起的因地，就是清净。 清净这一法门，这个修行的方法才叫发心，就能修得到。换一句话说，我们了解了本具的真文的意义，王师傅他我们再用现代白话把它转一转，他起来翻译我们用白话是经典，经典就是对话的记录，释迦牟尼佛跟弟子们讨论问题，对话互相相对讲话，这个记录叫做经典。所以我们现在看经典上面很明显，对话记录很清楚。当时是文殊菩萨站起来发言，跪下来下伏行礼合掌，然后跪在那大悲是称，那我们现在讲白话，我们大慈大悲的师父啊老师啊，是非常最尊重的，我们大慈大悲这个是非常最值得尊重的师父，我希望你老人家为现在各方面到此机会的大众来讲一下，怎样成佛，这个本来清净的这个基本的法门啊，请你传授一下。是讲的那句，你要说这个问题，第一个，还有个问题是两面啊。第一个，父亲就是九级了，主要一个题目，附带一个题目，几句菩萨与大众中啊，法清净身，远离居定，能是啊，这个远离居定，菩萨那个佛人差一截，等于我们的文化里头，中国传统文化，那圣贤两个人合起来的。信在我们文化里头，信任佛、老子、孔子啊，这些都算是信任。得道的、请道的为之信任，邪人尽在修道，有所得，有所成就，没有大成就，还没有完全圆满的为之邪人。其实以儒家来讲，孔子当然是信任。但是孟子还是能称雅圣差一点。从孟子以下，就是曾子、祖师这些都归到七十二贤人里头。这个贤不是贤铁那个贤啊，也不是清闲那个贤。这是一个分类，修道的一个成就的分类。那么佛法是不是一样呢？佛教也一样。佛教的成就的圣人，称佛。正在有所成就而未有还没有圆满成就的称菩萨，菩萨是梵文的梵音啊，菩提萨埵四个字合起来，因为我们中文喜欢简略的称呼，把四个字取两个出来就行了，菩提萨埵叫菩萨。那么梵文为什么不翻成中文的名词呢？翻成中文的名字，菩萨叫什么？跟我们中文的翻的大士，啊，谁大士这个大士，开示。所以我们看古文，有时候一个大法师写信，这些在家居士的默默开示，就是称他菩萨，在家菩萨，啊，大士开示，都是菩萨的这个称呼。那么大士给开示了的不足以开发菩萨这个意义，所以宁可翻音不翻这个意义。菩萨的意思包括有诸悟有成，这个大家都知道，诸悟在自己已经悟道，虽然悟道了未免有成啊，要度证一切众生功德还没有圆满。所以真正佛菩萨的四个呢，最多情的人，你是哪里找个多情的人？只有叫佛叫菩萨，他是最多情。那大慈大悲要度尽一切众生，这不是自己叫麻烦，可众生哪里度得远，度不完的啊，偏要自己叫麻烦，你的痛苦我来挑，就是菩萨行为啊，你的烦恼我来给你解决，就是菩萨的行为啊，你的困难我来帮忙，这是菩萨行为。 是周物有成，有成就是发动，叫做菩提发动啊。那么在我们中文这个意义演绎起来就很远了，所以我们也经常提到中国文学有两句诗啊，谁做的我们现在都忘了，不过从小到现在念得很惯的啊，不输即仙骨啊啊，我认为这个人讲得很不俗气啊，这个可以说到又称学之苦，这个俗气不俗气很难分标准了，这个里头吃马就不难大当了，不输即仙骨，多成乃普心，世界上最多成是佛菩萨，明知道众生都不完，偏要度尽一切众生啊，所以菩萨这个意义是如此。我们了解了菩萨在佛教的圣贤这个队伍里头，他的正次与佛，等于我们儒家刚才提到孟子是雅圣次与圣人，这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也都是雅圣。但是菩萨的修法中来说是一个问题，一般人要成佛，成佛什么？现在我们晓得文殊菩萨一讲还有人给我们指点题点出来，要想成佛要得到本体清净圆寂，身心如实在清净中，如此修就可以成佛。假设我们心里头身心有所求，有所祈求，有所希望，乃至有个修道之念，这一念还是祈求，还是不得清净，那这一念都摆脱了解脱了，这毕竟清净可以攀附。不过这个问题太远，讲得太高，因此文殊菩萨退而求其次，说到菩萨们说大乘菩萨，这菩萨道怎么样发起清净心，是啊，听到佛教的到庙子来去，或者碰到佛教的朋友，哎呀你发心嘛，我每天晓得发愿的来了啊，发心的出两毛钱啊，很简单啊，或者是看到他在很辛苦的在，哎老师啊发个心啊，我知道了，衣服脱了赶快来给你帮忙，反正发心啊是这么一回事，这个普通发小的心，真正发心什么叫发心，现在跟你说，那么别的境界叫做发菩提心，那叫发心。什么是菩提心？自己大彻大悟而成佛，开悟了，这叫做真法心。那菩提心又发什么心？菩提心也叫发大悲心。真开悟了成道的，没有不大慈大悲。说我悟到了，非常自私，没有这回事。那你悟你的，那也是悟，那是年长的，是口天悟那个悟，耽误了的悟。真的悟了的时候，他可以悟我，牺牲自我，是吧？做一切众生。所以呀、啊，发菩提心也叫做发大悲心。大悲心是菩提心的心，菩提心是大悲心的气。那么这个大悲心菩提心的相呢，它的这个面相貌怎么还清净性，是现在提成清净性。一切诸大菩萨自然在大悲中大慈大悲，他自性清净，自然是大彻大悟自性清净。现在我们晓得啊，会归纳出是真正佛法者，哎呀你法性法什么性，菩提性，菩提在觉悟，觉悟大彻大悟大彻体，大慈大悲是他的性，是他的用。然而在这个体用上，这个相菩提上的相貌什么清净性，对了清净性 叫正肉菩萨道。所以说我们说菩萨提前修大乘菩萨道的人问怎么样发清净心，为什么呢？发了清净心有什么重要，有什么好处？远离诸病，远离一切。什么病呢？当然癌症也在内了，伤风感冒牙齿痛都是病啊。这些是四大，这个肉体上啊，这个生理上有形象的病，这还不算数的。要佛法的道理，病从哪里来？我们要问个问题，首先要了解病从哪里来。病从孽生孽里来，这个孽包括身体的健康与不健康，个人孽力不同，血生因果报应带来。这有人天生啊，身体很衰弱，一切健康的要命。哎，你看我很多老朋友，我看到有些老朋友六十几、五十几，哎呀，那个骨头顶磕磕了啊，那个眼睛也老花，可怜的那个样子。我还有一些朋友八十几、九十几后哟，眼睛都比不过。像我们那个老朋友，我昨天笑他，我看你一天，哎呀，我说你真要命啊，一天一个眼睛都跟不上。早上一起来的，我很多次办完了去高尔夫球场打球哦。我说你今天打几个洞啊？16个洞，十八个洞。打完了以后，中午呢？我说你休息了没有？休息3分钟。到家了，打太极拳，打2个钟。太极拳打完了，我说你又跑哪里去了？两个外国朋友来找我陪他到阳明山哦，关了一下车啊。那我现在又来上课了，80几个，不晓得做充电。这也是人，可以说是人，这就是他的福报。牙齿好，身体好，样样好，没有那样不好。他我说你真好玩啊，这个人生，他人生啊长寿就要健康，长寿不健康还有什么玩的？那就不需要活着了，没有意思。我说你会吹这个电话，别人不敢吹呀。那病从哪里来？修复的病从孽了。捏报自身，同样肉肉的肉体，有人是那么健康那么舒服，哎，有人啊一天到还在病啊，那个病在他的就像妈妈一样，就像孩子妈妈，什么妈妈到了，这个就是土话了，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啊，这个孩子也碰到娘没有事情都要哭一下的啊，小孩子那个是身体不好严重的人，那个病就是对他这个身体的孩子切断两无时都要哭三场，哎，不是头痛就牙齿痛。这果然呢，没有病自己也找一些病来生生，然后说空谈我明天会有病吧，啊，会这样。心里业从哪里来呀？病从业来，业有心脏，业是心来的。所以啊，修佛为了生死，学老公佛修佛是了生老病死，如何去了病生老很难讲，病如何去了一讲很困难，这个是有形的病，心理病啊那多了，没有成熟以前，一切的思想妄念，一切的希望，一切的要求，一切的烦恼都是病，所以佛也看世间一切众生该在病中，所以佛的眼睛看这个世界，这是个病态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个病态的世界，这个世界一切众生病态的众生，佛也看这个世界无理世界是一个变态的世界，这一切无理山河大地日月生成这个变态的现象啊，这一切众生心理思想行为受问等等啊，都是病啊。同样的，我们讲到一位人，这个讲到这个病，老子道家是代表这个老子也讲了，老子说啊，这个一个人多知多欲就是病啊， 不知，老子说一个人知不知善，一切都清楚，就大彻大悟了，就一切都明白了，就悟了，等于什么都不知道，一切无知，这是第一等的，心地清净，不知之病，一切众生呢，凡夫啊，什么都不懂，他自己认为是问好，啊，头脑聪明，很能干，不知以为是，这就是大病。老子也说病，说这个心理病，所以这个病一敷衍，所以这个病一敷衍，看来一切众生没有悟到情福以前，该在病中。所以文殊菩萨提出来说，几句菩萨于大乘中发清净身，远离疾病。换一句话，这个经典我们注意去读它，它已经有了答案。我们想心无病，身无病，就迈出这道理，很简单，发清净身，这就到是心怎么清净。心经清净了以后，那病也不病。这个我们看中国禅宗，这个几位祖师在中啊，啊，一个是我常讲的慈明禅师，宋代非常有名的。我们这个每个禅宗的祖师，每个人教育法不同，教育的方法不同，其实谁有名的灵吉藏啊，戴山后，哦，就是后了，戴山后，云梦顶。赵州茶，这是很有名。还有呢，慈命的骂，慈命的骂，喜欢骂人，啊，慈命的骂我们，啊，还有你头发叶先生展示的科目，那科目就不得了，啊，这科目是这样，你们是过午不食，他连锅巴开始都把你锁住，不准喝的，啊，那可是很恐怖，那不得了。啊，一个徒弟啊，在长度上公务啊破损了一点，马上赔，就是公家东西你不能，没有人赔，和尚一声卖了还卖不出了，现在赶出去，徒弟不肯走，把大门关了，这个徒弟就在门外打住，风雨那么冷，他也不开门，啊，禅业先生，很有名的客户，就是他的教育，这个徒弟还是不走，最后啊。他自己年盘了，打开门子，大家跪下来，师傅啊，你全把你这一代发传在谁啊，在门外啊，他打开门，原来赶出去那个徒弟冻得一塌糊涂，还坐在门外打住，那是一种传法给他，他能够这样，当然是个传法的发泄，这是慈命的骂，骂出了名的，这个在宋朝很有名的，敢是慈命的佛法是了不起。那有一次宋朝一个驸马参禅，驸马皇帝的女婿，官也很大，蔡伟给参禅开悟，给他从参道友，这驸马要死以前，要走以前都了了生死，先写通信通知他，这师兄们你赶快来，我要走，那么这和尚给知识人让他好朋友，哦，这入回船了，赶快从湖北一带啊入船，那个就到洛阳水路赶去，驸马等他一到就走了，死了，出来以后啊，他把丧事也参加了，办完了回来呢，他们要回到这个湖北，这个中风了，在船上嘴巴歪了，这个嘴巴歪了，中风很难，这徒弟是师傅糟糕了，都是你误了道的啊，中不应该有病吗？哎，他说：“你看，现在他们回去，你知道，不一定给徐勇老和尚名气喊大了。现在回去，徒弟们看他嘴巴歪了，是吧？都是你爱骂人的果报啊！骂出来嘴都骂歪了。”这个徒弟给他讲，他是真的，有这种事啊？他说：“徒弟说不是这样，怎么你歪了呢？嘴巴，他自己拿着说，看你看了，自己在儿子脸上，你给我静下来，嘴巴就不歪了。”
他好像有这个本事，
这谁说的？
所以刚才讲到灵气棒，灵气就是你差不多站在佛经上打人了，可是你要问人家对你很好，你真问到佛法学习棒，那打起来很痛哦，啊啊，灵的这个第三棒灵气厚厚，你还没有问话，现在你就是骂的厚的，你风头风脑，你问题都被他厚掉了啊，你还问个什么啊？这时候他们笑什么？有个天王屋禅师。也是这样，这个天王屋啊，没有悟道以前，那参禅呐、天天打坐，得罪了那个地方上的行政首长，得罪了县长，那县长不信邪，你这个和尚有道，我就不信，叫警察下的命令把他抬去丢到河里，就把这个和尚丢到河里，哎，和尚给警察丢到河里去。河里吹着莲花，他在坐在上面。哦，这些派去的人是县长不能乱干哦，这个河南有道的，哈，真的吗？那河里什么莲花怎么出来呀、啊？有没有一个机关设置什么电动的玩具出来呀、啊？那怎么是呢？县长来，因此感化了这个行政首长，也归于他这个做了徒弟，成为公道。虽然他没有悟道，光说想跟你们一样，一天打坐啊，把香港头打出来，头也打痛了啊，这个阶段很有功德的嘛，至少香港头就是功德，头痛也是功德，腰痛也是功德嘛啊。后来悟了道，大彻大悟，这个大彻大悟本事大了，变得更好了。最后生病，生病躺在床，哎呦啊！痛啊，然后叫他的名气大点嘛，不依他的徒弟也说，旁边徒弟说，师傅你叫轻一点好不好，不要丢人嘛。他说什么呢？他说你那个大家都晓得你悟了道兄弟，他哎呦这个叫什么话，所以你还一个人名气大了，生病的自由都没有，真的一个人名气大了很不舒服的，那痛苦的很了。师傅，而且还有个徒弟跟他讲，他师傅，你一天到晚，哎呦，他当年的威风呢，都到湖里去都有莲花给你呈上来，现在更得喊，哎呦，你的道还都悟到了，师傅，你就像这个道悟的什么？这个徒弟开始风头了。前往伟霆啊，不对呀、 啊，特别是当然不对。
这个大家一听到，被这些知识们听到，我们这里就缘法不来了，哎，就没有不信仰。他说你晓不晓得？我叫阿友在痛，有一个不痛的，你知道不知道？
这些同学们我都不知道。
他说你们要不要？我传给你。同学求之不得，求家为了求道，那咱不要。好，你准备啊。那传给你，昨天晚上成功了，这一传，哎，师傅大概一传就开悟了。哎呀，我传给你啊！哦呦，这个是不痛的，哎呦是痛的，那个哦呦，这个是不痛的，哎，你懂不懂？不懂。他躺在那儿病倒，两腿一弯是轻，走了。我们参参看。那个阿友是不清净的因地，无有是清净的因地，所以我们听了这个禅宗故事，将来叫阿友是不要叫阿友，叫无有就好了啊，这是清净因地这个道理，我们要猜一下啊。刚才我们提到文殊菩萨第二个问题，为了问一个问题的附体啊，第二个问题我们说大乘菩萨怎么样能够发动自己的清净心，真的得到清净心是远离诸病，不病在是佛业，这很简单。还有第三问题，第三个两个附体啊，附的乃是未来末世众生求大乘的不多邪见。
他说为什么他要要求佛说这个法门啊？这个如来本起因地这个清净法门，菩萨清净身远离诸病的法门，第三个菩提也是为了未来世，未来现在当内三位文殊菩萨过后，释迦牟尼佛过后已经来了，
是
包括我们都是佛的末世的众生，真正末世还没有开始，真正到末世的时候严重了啊，那我们生活不会过得那么舒服的啊。末世的三劫不管碰到哪个劫数来了不得了，是刀兵也好，瘟疫也好，水火也好啊，我们现在还在刀兵劫，还没有到末劫的时候。末劫的时候什么叫刀兵劫？人类随时都在战争，战争到最后草木都在杀人，将来植物都变了，变成都会杀伤人的，那是刀兵劫的最后啊。那么所有的人类杀光了，是圣物拜托好人做神种啊，我们在这在内还不知道啊，早一点去登记做好人，还叫做五百多，如果明年我满了一点半嘛，怎么样？哼，这个我是招兵姐啊，瘟疫姐，那当然了，后来各种怪病都出来，随时一定就是啊，随时都在死人，一批一批的死，水火姐更严重了，地球都要火山爆裂，地球都要毁。这是所谓小山灾里头，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末世，这末世就是末法时代，末法时代连这种图像都没有，哎，叫做末法，经典没有，这种圆柱经啊、楞严经啊，什么经都看不见，只有一句，众一切众生知道，阿弥陀佛知道，其他都没有，那是末世的事。现在我们还在相法之时代，还有经典，还有佛像，还有菩萨像在流传，它是个好的时代。那么文殊菩萨他的慈悲心顾虑很周远，他下佛要求能够是未来末世的时候众生，那些时代的众生有人有善根成就，要求大乘菩萨道，对不对？使他们不堕落在偏见邪见里头去，至少知道有一条正路，什么是佛法。这个邪见很严重，邪不是那么邪我，我们普通这个邪字啊，邪我连起来，所以邪见就是狭解歪了，就偏差了啊。那么我们在中文的古文里头，这个鞋子也是被鞋子鞋牙这个鞋子歪起来啊，太阳下山了啊，叫鞋牙，是吧？鞋鞋是连起来的，这个鞋上呢闽南话广东话都狭狭牙啊，这个是不懂鞋子，不要走偏差的路，知道自己就那样真正是求福道。大乘福道现在在本文本身里头给我们点是给的很明白，是如何求一个清净心，他提这个问题啊。下面我们翻过来十六页本文，请大家注意啊，哎，上面还有一个作者，就是寒山大师的作者，寒山大师作者都很宝贵，当然跟我们讲的尤其跟我讲的好像多了，不晓得好了万倍，希望诸位多去念诵看他的作者，对自己很有帮助啊。现在我们不想在第二道讲法会寒山大师的作者，如果法会他的作者这一本上算不上也讲到两三年去了，麻烦。现在我们是讲本文十六页翻过来啊，就是女意物体投地，于是三成中士中二佛事， 这是印度的礼貌，传统礼貌规矩。那这是师道正念，所以尊重师道，也尊重佛法啊。那么做孙女上面他口头那么说了以后，务必投递行大礼啊。那么在我们中文过去，伸手接上，有一个是伸手把头磕到地下，接上就是抬头是碰到地啊，伸手磕头接上。所以他讲完了啊，就是你务必投递，这就是跪了。至于是讲到伸手接上，顺便提一点，我们现在刚才看到报纸上死了父母长辈，哎呀，登了很多的讣文，我们每次拿到了，当然我们现在年纪大了，第一个观赏的红字的广告和他看了，怎么能给儿女解放了，一看那些老板家长都不认识的哈，讣文很注意，看看儿女那个出名的啊，那个老先生要走了，那个老太太要走了啊，但是一看这些讣文啊，笑话百出。第一个我们刚才讲的讣文啊，在医院里死了是寿终正寝，医院死了后算寿终正寝了啊，就是寿终于什么医院就好了，正寝是子女房子，我们从前家里死了父母，自己家里房子主要的房子给父母住，这叫正寝。那过去都是四合院啊，三开间五开间，还叫一正两正，父母和家祖母是睡的那个正寝，最重要的那个房间。哎，就是假如三代同堂，这个儿女关注的最大地位，这个也不敢睡正寝，父母还在啊，父母他受重正寝，是在自己家里那个真正的那个主体的房间，死完了以后，等他完全冷出了，抬出来放在大厅。所以家人都来看到，大略大家看清楚啊，不要跟那个蒙死了的，我们父母都是清清白白家人都比这个也是大略等等嘛。所以父王发出来正手接上，下大家磕头。所以我们当然我是很多祖宗，我几十年来有人家里人一死了就是刚刚断气一跑来老师啊一大堆哈哈。我反正在这里我是姜太公在世在无证据的，可是就是好像帮我就当着死人那么哭了，哈，过去中国礼貌不许可的，所以呢报上不敢正门啊，只好在门口一出去什么事啊，孝子啊家里人跪下，不管对方出来的小孩子也要跪下啊，自己跪下正手就像报上，这叫报上啊。后来这个我家里什么人过世了啊，然后在门口就走啊，在门外。现在什么都没有礼貌了，五分钟啊送到殡仪馆就泡在那个池子里，然后跑到人家家里去坐在他的大台凳上嚎啕大哭啊啊，这个时代不同了啊，这就是讲中国文化这些古礼啊，所以顺便给你们提提不懂。那学习讲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故宫博物院其他都没有啊，这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印度呢不同，不是登手之上的五体投地。为了这个说到那个啊，即是三层佛教的规矩，这个问题不是说一道，同样的话讲三次，这个好啰嗦。哎，严重问题的，比如说他们立法院啊要立了法了，新的一个法律，这个法律要建立会议大家通过了，难闹好久了，你有意见他有意见，哎呀有时一个法律搞了好几年还通不过啊，啊通过了以后主席在台上默默法令大家会议同意了，先读通过要读三次，一个字不能漏，同样啊，当然在这个时候啊，参议员立法院很少到座了，懒去再听了，已经听了好多次了啊！但是礼貌呢，这个你是要三度通过，是这个道理。这只是古礼，哎，文化还保持古礼。所以你看，我们看整个这个地方东方文化的古礼，即使 神情，同样的讲了神情，中而俯视，这四个字啊，关照上了。就是说，刚才我们解释王树菩萨当时嘴里那么讲，后来他讲完了以后，跪在地下下俯腰说，同样的话，重复的讲，讲了三次，中二博士讲完，又开头又来，好，这一下算礼貌又到了，规矩到了，那么佛开始把话，尔时是这个时候，世尊告王树十里菩萨念。善哉善哉呀、啊、善男子，实在乃能为诸菩萨师兄如来应力发愿，即为末世一切众生求大幸者，决定住持不斗贤戒，实在底听当为日说。啊，我们现在善哉善哉大家都很清楚了，实际上这个不是普通的创作啊，是我们主古文的诸子百家里的都有，中文本来就有，我们翻译普通把它借来用啊。所谓善哉善哉，就是现在好的好的好的，这些答应啊，听到这一声就高兴了，不要说了啊，好的好的啊，善哉善哉，善男子真情也，所以对真情佛也很客气，是啊，文殊菩萨弟子之列，但是他也很真诚啊，这是印度的古代的礼貌啊，就是你老兄你学生不要客气啊，善男子真诚也，他里面啊能够为一切修大乘菩萨的师兄如来应力啊，师兄代表是奉我知，就是这一番提出了研究为之知，请再三提出来讨论为之圣啊，那你要研究讨论怎么样成佛，这个基本的修行，这个初因的法师，中间大菩萨包括佛里头不谈了，以及为末世一切众生修大乘道，他讲一个要讲的地方，真正就此是将来的众生求大乘佛法得到一个正当的认识，就是这个正法就是就此在是正法就是，这不叫叫歪路为止，此在是正法此是保持在这个时代，叫做住持，这个我们也讲过，不过再重复，所以后来佛教的大庙子丛林方丈成为住持，这方丈就成大和尚，和尚等于就是和服，这是大法现在的服啊，住持正法，因此方丈就有住持啊，是这个意义来的，并不是说在丛林下的规矩，除了方丈大和尚称住持以外，当家的监院的督监的当监察人都不能称住持，只有一人称住持，这是丛林下把普尊住持这个名词变成丛林下规矩啊，人事组织的一个规矩的称呼，真正的住持两个字呢，广义的不限制于方丈和尚，就是在座的诸位乃至一切众生真正为正法入世，所以做一个大护法，保护正法入持的护法，那都是担当了入持的这个职务，这个职务不是啊，这个形式上，所以啊，他说你们为正法入持不斗现见，我愿意跟你讲，只见几天你自己自己的心几天，这里要仔细小心专心你自己听，当来是什么应当向你说，十就是这一节就记载佛的大话讲话的开始，十当时文殊师利菩萨奉教欢喜，其实大众 默然而停，这是当时记录的很详细。这个时候佛答话以后，你看到这就是电影的一幕，也电影很清楚，文殊菩萨在跪在前面起来了，因为佛答应他起来，假设也成电影，他又磕个头起来，他倒退三步，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啊，总部在敬礼一样，给讲台讲了话，啊，说明了以后，行个礼，啊，向后转，倒退一步，向后转，再该走路，这个在周文师傅奉教欢喜，听到佛的那么教导，答应，心里很高兴，起来了。起来跟一般大家一样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坐到默然而听，一点声音都没有，大家听佛的说明。善男子，无上佛王有大佛你们另外援助，留求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教授菩萨，一切如来本起因地，该以圆教清净就像永断无明方才菩萨。前一段大标题很清楚，把真正的菩萨都传给我们啊，文字都很美丽，文字也容易懂，真正最难懂。其实他说明善男子，当然我们说这个老师在台上，哎，你们诸位同学啊，诸位先生，都是真正你在这里看到佛也很客气，很谦虚啊，善男，你不要看到善男子就是这个男子，善女人就是这个女人啊，或者佛是很权威性的啊，不是这个样子，那不叫做佛了，他非常慈悲慈爱。啊，自己也非常谦和啊，所以就是等于我们读四书五经，孔子的弟子讲孔子的描写两句话，望之俨然，看着不敢看，老师跟他的威严孔子啊，差得很，其实也无，哎，一跟他来谈话，一见证啊，按原来去做，这个人老师是那么慈祥啊，那么慈悲。那么可爱，非常，这其实也很温暖，哎，几乎不给他解证了，就是看看他的话，他那个样子好像很可怕，很威严，权威，佛也是的，所以有善男子这个，看见他其实也非常慈祥，他开始说话，无上法王，是总称啊，无上法王。哪一个人够这个资格呢？所有成佛了都够这个资格，这个统称至高无上。什么是法王呢？佛称法王，成了佛的都称法王。还有一个名称呢，法王也就是空王，佛有一个代号，在中文也称空王。所以法王也成法王，也成只有成佛的。那么等于中国文化成孔子树王，是孔子成树王。什么叫法王？什么叫空王？什么叫树王？那真正是法位的法位，帝王里头的帝王，但是他不是世俗的帝王，没有土地，没有城中，他不需要土地，也不需要城中，也不需要权威，自然是人类文化一切众生精神的堡垒，精神的规范。所以很像树啊，树是白白的，空的，什么都没有。空子成树啊，啊，佛释迦牟尼佛成空啊，整个所有的佛都成法了，法了的。那么后来我们晓得西藏内中有个大宝法了。这是怎么一个历史呢？大宝法的元朝，中国宋朝以后这个元朝啊，明朝以前，元朝以前，元朝 成吉思汗的儿子啊，忽必烈开始征服中国，打中国的时候，从蒙古出兵，先打西部新疆，再打西藏，由西藏打完了，打云南，打贵州，另外一支兵啊，从黄河南北两面一包，把中国吃掉。他打下西藏来的时候，西藏是佛教，密教。那么当时密教里头，八教萨迦派原来祖师爷叫帕什巴，有人叫帕什巴啊，只有15岁，是六通俱中。那么忽必烈拜他为师，皈依了他，啊，然后这个皇帝啊，统一中国的这个，那么皈依了他呢，也请他根据藏文来教这个蒙古文，蒙古文字帕什巴，根据藏文。藏文是根据梵文，这一路仿教来造出来，所以帕什巴15岁为帝师，为大元帝国的国师，因此封帕什巴元朝的皇帝封他为大宝啊，是这样一件事。那么后来他过世了以后，他的徒弟一代一代继承上来。啊，到明朝永乐年间又加封了一下，也称他为大宝，好像都是他一代一代后代，徒弟一代一代，现在大宝法王是吸用了元朝明朝的老封号，成为大宝法王啊。那么，但是再了不起，佛教有个规矩，不管你内宗，不敢封他为无上法王，无上法王就来说。谁都不能行啊！是这个，现在顺便介绍一下大宝法王的典故。那么这一代的大宝法王，好像去年吧，我也忘记了，前去年啊，不是啊，在原籍了，在这个尼泊尔啊，这个啊火化的啊，美国啊，国内啊，很多人赶到哪里去看到火化，还说。见了很多神通啊，什么大家回来跟我讲，还有些电影啊，我知道啊，听了那些很多了啊，顺便所以把这个大宝法王成为历史。现在在下一代大宝法王转生在哪里还没有找到啊，等于我们这里还有个活佛寺在这里没有找到，年盘在这里师父的好听了啊，在佛啊公正一点叫年个盘吧啊。蒙古的张家活佛就是在年份的春节在那个地方，张家活佛啊。那么还有一位青海的啊，甘孜活佛，那原来在这里头跟我都很熟了啊。甘孜活佛经常在我们家里来来往往，我有个小儿子，最小的时候甘孜活佛说，喂，南老师啊，你叫我那个孩子来陪我，我说好，叫小儿子去跟他们玩吧。孩子们跟活佛来玩的也是最好看啊，两个都是活佛嘛啊，对，这个他们就问我蒙古的朋友怎么办下一代，我说你问问看，算不能转生就在台湾吗？你就在台湾找吧啊。我说你还等到回大陆下，他还在投生到蒙古啊，我说你慢慢找吧。所以虽然我们现在政府还保留着江家活佛办事处行政院还保留，等到下一生在哪里找出来，那大宝法王下一生在哪里找啊？这是讲到无上法王众觉，给诸位介绍一下佛教的这常识知识要了解啊。这里佛释迦牟尼佛就跟你讲无上法王将一切成佛了的，一切成佛了有个种法，一切法门法法四切法门有个种的法，有大陀罗尼门，陀罗尼是种持，就是归纳种根啊，种持通通到了啊，通通归下来。那陀罗尼就是叫做种子，那么密宗呢，把一切咒语念咒啊， 所有的咒，实际上我们念的咒啊，念四臂观音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叭咪吽，这也是总持方。陀罗尼是总，每一个咒你都叫做陀罗尼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在哪里小时候玩的那个陀螺啊，不是那个陀螺，因为陀螺尼啊也不是你发咒的哈，哈陀螺尼，这是总三音总持方。换句话说，一切成佛有所有法外世界法有个种法，那我要传给你。这个种法叫做什么？圆角，中文翻圆的，圆的注意哦，圆包括了一些时间，包括了一些空间。一个东西圆的是没有漏洞的，没有缺点的，为之圆了、啊、有一个缺点有个漏洞了，不圆了，方的更不是圆了，直的也不是圆了，圆无所不在，因为是圆啊，超越时间空间，它有一个法门，修行的方法啊，一切佛那个种法，这个种法叫做圆角，圆角不是在圆的地方，在角方的地方不能角，那就不得了，人说哪里都可以走，哪里都可以成佛啊，随时可以悟道，随地可以悟道，圆满作证，无所不在、哎、这是现在我们本身就是讲这个真正题目，就叫做圆角，到处走都可以悟道，这个圆满清净。他这个方法流出一切清净，清净点一下，经络点一下，菩提点一下，涅槃点一下，波罗蜜点一下，把佛经的这些经典上所讲这些名称大法都把它归纳。我们说佛怎么样求得清净，清净很多清净啊，环境清净也是清净，身体洗了一个澡啊，擦干啊，洗得干干净净，洗了又刮了又洗，身体清净啊，心里头斋戒沐浴，我们中国文化斋戒沐浴，斋戒不一定是心里头什么不敢乱想，心里头什么都不敢动念，这个真叫做持斋，这是中文。持斋不是吃素哦，我们把吃素叫成持斋、啊、那是叫错了、啊、不过大家已经吃成习惯也没有关系，错就错吧啊，持斋是斋心哦，心里就清清净净为之斋，素了吃素，不吃五分叫做素，不吃五分叫做素啊，跟辣椒大蒜这些是分的，这个分是有草头的啊，是芥末熏菊这些都是分的，不吃五分叫做吃素，这个问题很多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教啊不法给大家搞错了很多，不过已经搞习惯了，错了也是对的啊，就叫做将错就错，就变正了，所以清净的很多的清净，心理上的清净是斋戒沐浴，心清净，我们注意啊，流出一切清净，还有啊，流出一切真肉，真肉只有一个就没有一切真肉，哎，你叫唯识，我们也叫唯识就晓得，什么叫真肉啊？我们叫命生见性，众生就见到那个性，见到道的体，凡是成佛都要见到，得到了真如啊。其实我们讲说净土的一本经典，必须要念着念南无阿弥陀佛，大乘起心论。说净土的人，五经即是三真一论，原来 三等身阿弥陀身无量寿身观无量寿身和佛说三等身，基本重要的论就是大那名菩萨住的大乘起心论，必须要读的啊。现在要加上深经啊啊，大师之念佛远通章变成五经一论，那不管了啊，再加一点也可以了。反正大乘起心论是讲两样，真入门妄想门，一切众生烦恼妄想是造业的根本。没完烦恼妄想清净了，正在真入就成佛。所以真入就是真心的肢体，真心肢体一个名称叫真如。所以我常常也同诸位讲，这个真如啊翻译得非常好，你要注意哦，普真真情自称真如，真如代表这个文字是巧妙的，翻译好像真的入真，那真如，所以真如就是道体，也就是如来啊。所以清圆照法门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刚才在觉悟啊。其实这个真刚真重点讲如何悟道，所以真刚真这个释菩提提出问题，就如何使我们能够悟道，如何正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譬如大乘起心论提问题，如何进入真如正在。那么涅槃真佛要走了，他要走以前他说法记录下来的这个记录结果是叫涅槃真。涅槃就是自性的别名，如来自性寂灭啊，寂灭，这个寂灭不是没有了，不是关闭了，什么都关闭了，不是这个意思。本来清净，本来寂静，本来无声，本来无声为之灭。人人不是死了为之灭，生而不生，本来无声为之灭。所以真的涅槃的时候，佛真的涅槃。佛你看要走的时候说平常说法告诉我们的，世界一切法无常苦，世界是苦，世界一切该空，无常世界一切无常，无常苦空世界无我，这是他老人家说法49年天天说常常说，等他要走的时候都翻案了，都推翻。那你不要认为我走了，不要认为我涅槃不在这个事情，佛没有来去，如来在无所从来也无所去，这个涅槃不是死亡，永远存在，所以提出来常若我净，刚好相反。他老人家在涅槃的时候说的四个要点，把平常49年的教育统统推翻了。所以他在经上讲啊，说你们不要认为我说过话，他我49年没有说过一句话，这是佛说的。我们如果佛在啊，我们一定抓到他问问，看你老人家究竟玩些什么花样啊，天天说说了以后问他我没有说过啊，那也这个道理啊。因为道体只能修持正道，无话可说，一说就不是。这是我们讲是涅槃，涅槃也懂。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到彼岸，所以我们修菩萨道要修六波罗蜜，布施波罗蜜、持斋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叫六波罗蜜。不得不能智慧到彼岸，禅定到彼岸，不能法门。我们修菩萨道就是修这个六波罗蜜的法门， 你看他的研究怎样，把这些大法哦大的不得了，有多大不知道，比虫子法师还要大了啊，那大的比虫子法师比大不方王已经大的多了，他这个比虫子法师还要大，把这些大法一看一修正来，有个重大法叫圆觉。所以我们看到这部经怎么严重，那么严重，那么庄严，就是个大法中的大法叫圆觉法门。他说一切佛都有这个法门传授过来，教授菩萨，教授历代历世的菩萨啊。这个法门要注意了，这个法门叫圆觉修法。这个法门啊，一切如来奉起因地，该以圆教清净走向，用断无明方行佛道。这个法门是什么法门？外出的一切佛要想成佛，要想大彻大悟开悟，